报告事项第三案，案由西医继承总额112年第三季结算免职报告，说明五112年第三季免职结算，浮动点值全区0.8694，平均点值0.9057。112年第一三季专款执行金额详附表，请看业次报32平板第97页。结算报表的部分，请参阅报35平板第100页以上。
虽然去年啊，有一个平均点值的保障，但是不是常态。我想我们在座的这个长官哈，跟我们所有的代表都应该有深感同受吧。深感同受就是物价的很高涨。那也知道，因为我们西医整个诊所，我们政府虽然那个成本已经，据我了解，好像上次代诊说。那是他调的，他当立委的时候，你知道赖神当立委多久？所以那个服务成本，所以刚好是10%，健保收的是80%，就是0.8。所以你看到台北区什么意思？比如说，台北区的医疗院所目前如果没有这个机制，目前是跟我们赖神一样有两个字可以用，叫功德，就是做功德的意思哈。但功德不能常态。所以我建议说，至少我们主管机关跟可能未来不管我们的领导就是行政院长谁或者副院长谁，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而且说实在，就是说，我们期待113年据我了解第一季的那个门诊，尤其是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的门诊那个上呼吸道的感染，还有相当的发烧等等，那个说实在。大多数的诊所都告诉我，成立以来历史新高，历史新高的意思，件数历史新高，所以点值会历史新低，所以我们期待哈，能够应该是未雨绸缪了哈，不要每次都是点值都是落，我们去追那个保障都是落后了，尤其最近有在提114年总额了哈，我希望这个不是，当然不是只有健保署能够一个单位。能够解决，包括社保师，还有卫护，还有在座很多的部委的代表，要去了解说，其实最近因为花费拿掉，他是为什么？我跟大家报告哈，我们诊所如果有注意的话，以台北区为例哈，一条街上只有一家诊所的距离是几乎是零的哈，所以你会看到，雷同部虽然它是叫挂的加一科、内科、外科或什么一般科等等。但是你要看感冒，几乎每家都会帮你服务，甚至有些妇产科也在看感冒，所以我会觉得只有据我了解，只有皮肤科跟眼科不看而已，其他你说我感冒进去，他们都来不及，为什么呢？因为是现在的非常竞争的一个生态，所以我希望说在未来，不管是113的保障的方式，或是114年总的拟定，至少能符合民众健康的需求了。刚刚我们其他讲的非常好。可能以前大家都认为这个医疗这个产业哈，这个是前途光明，包括当时我也不如其途的进入这个产业，不然我可能现在是牙医哈，可能会比较快乐一点。好，那我是觉得说，可能30年后，我们不期待我们的年轻辈的哈，像韩国的医师这样子，要剃教授要剃光头，然后走上街头，我想这种对立对社会的民众健康保障是没有帮忙的。所以这个语重心长哦，就是请大家哦，能正视就是台北区哦，我们台北区苦主在这边哈，我们是指苦主中的苦主的哈，所以请大家正视哈，这个点值过低的现况。那该我觉得点值低，可能有时候民众一时感受不到那个品质的下降，但长久的点值低一定影响到医疗品质。所以，请大家各位代表能帮帮忙哦，在这个会里面，也请我们长官都帮我深思熟虑。那而后在113、114预算里面，能够适度的做调整。谢谢。
哎，
请。
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大家晚安好。 刚刚我们政府理事长是提到就是情感的呼吁啊，还有温情的诉求啦。那我们现在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们台北区的减值这么低哦？从今天的资料里面，第三区、第四区都接近0.8哦，这已经是一个医疗机构生死存亡的一个临界点了。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健保署，我想最重要的是分析原因啊。除了说新冠结束以后病人愿意到诊所就医以外，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医院方面调高部分负担，所以说到医院就诊的成本增加？我希望说健保署可不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因素，就是因为医院的经济负担增加，所以原来在医院治疗慢性病的病人就转移到基层，那这个因素这个比例有多少，可以让我回归给我们全联会，给我们几家各位跟我们心理师长参考一下。那我们将来在服务密集度方面的话，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实证。那在健保会的委员也比较可能应住基层，不然的话我们光是情感的呼吁，他们也不一定会给我们更多的预算，那长期以来一定会影响到医疗的品质啊。以上，谢谢。
我想张代表这个蛮重要的，像那慢性病案到底哪多少在医院，多少在诊所，那这个变化，是否你们去做某些分析，或者说去探讨这个话，让社会大众知道一下，说有一些稳定的没有并发症慢性病，事实上留在基层，事实上照顾是不错的，等到他的并发症的时候再跑到医院去的话，那这个事实上。大的医院不能把它改掉，已经在那边医病关系，但是新的病人让他留在急诊，照顾到有病发症的时候再转。所以你们如果有分析这些资料，需要我们这些，你们看用什么表，然后我们可以用跑数字能力很强，但是想法或者是构思让你们提出来，好，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谢谢主席。
主席、各位长官、各位代表官，请看。报二至四十三页哈，报二至四十三页有关108年、112年的基层特采的部分哈。那首先谢谢署本部哦，帮我们准备这么完善的资料。那在这边我也特别恳请全联会我们自己的工作同仁可能要追踪一下，因为在记忆中哈，我们特采这个部分的费用，额外的在我们每一次协商的时候，长久以来到现在为止，基层只有一次是300,000的特采。只有一次，特采的费用是300,000。那现在我们看全区它的总值是820,000,000，也就是说8.2亿的。那8.2亿，我就想请全联会我们自己工作人员，我们跟署本部了解一下这个特采的定义，还有这笔费用是从哪边来的？因为我们过去的费用给基层的只有300,000以上。
我们的确有想办法在追踪我们的特产的部分，那同仁我也要求他能够看看能不能把它列在我们的这个报告里面，那未来希望署方这边能够提供我们适当的这个项目，那也让所有基层的同仁能够了解，那特产到底用到哪些项目，那哪些科别的医师都有看过。谢谢。
那
你说
我们记录一下，就是特产你们跑一下，说去年全年或者前年或者去年上半年特采到底申报了哪些项目，排序一下，然后哪些科别在报这样，让工会有充分的资讯这样。就是你们记得你们有看到什么需要，你把表弄出来，我帮你跑。
来，
这个
回到刚几家代表跟后面代表。目前的卫生健康，那我们就想到说，中医在疫情的时候，它也是提供急救，因为它也是因为就医的人数大增，导致它的业绩下降，那有这些军人就保持失业。那到底西医的文章情况，其实我们资料也有，在我们的报二至54页这里。其实我们每一季针对费用的成长也做过很多分析啊，那当然费用成长我要讲。那我们会着重在密集度的问题来。
量。量的部分又分为两个，一个假如是平均每人的就医件数的增加的话，大概它会是54，也就减报我们减报的第47章跟48章。就是有关量的部分，只要是属于每人就医件数的增加的话，那它可能就是因为复诊本来来两次，你加来三次，好，所以这个就不算数。可是只要是属于病人数的增加，好，病人数的增加，那这个就是属于密集度的部分。那我们来看看第四季，好，来看第四季整个的基层的医疗点数增长将近10%，10%里面其实件数就占了14.8%。可是4.8%它里面到底是不是属于我们医师去叫他负责是不是增加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不是，而是病人数的增加。病人数的增长是增长了9%，好，那其中尤其台北跟北区都是在10%以上，所以这代表就是刚孟元讲的，可能就是病人数真的是有流转，或者是说他生病的频率增加。好，所以用这个来诉求那个密集度，我觉得是可行的。所以我们在2014年谈2014年走的时候，我们就这一块我们 OK， 也在这个讨论。
OK， 那补充，因为在第二部分我们讲部分今天是有 care 那个常常是指新药新科技的一些项目，所以那个跟人均利用率会不太一样啊，或者利用人数，所以最近到时候再看一下。那个黄启嘉代表那个。
其实现在最夯的现在议题就是挂号费的问题嘛，哈。其实挂号费其实正好可以说明我们一切预不需要人为预提到这个，因为你挂号费拿钱不可能叫病人自来，病人是要花钱的，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我们也是尽力在一点，希望能够理性谈，不要这样子。
我们进一步要询问建议，那我们就进入报告案第四案。